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好开心哈，今日能够再一次同大家一同敬拜神。
很开心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我想我哋敬拜嘅目的好明显嘅。
我想我们敬拜的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敬拜嗰位救赎我哋嘅创天造地嘅神。
就是敬拜我那位创天造地的神。
他都是救赎我们的主，
他也是救赎我们的主，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怀一种的喜悦和感恩来到他面前，
让我们都心怀感恩 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歌颂赞美，
向他歌颂赞美，
让我们的生命来到是敬拜他，
让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他。
这个我们回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这是我们回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不单单你是创天造地的神，
不单单你是一个创天造地的神，
也都是救赎我们的那位主，
也是那位救赎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能够有能力认识你，
使我们有能力来认识你，
能够向你祷告，
可以向你祷告，
你都 都是能够可以明白神你对我们的救赎的恩典，
也明白主你给我们救赎的恩典。
我们信了主的人心灵里面有平安，
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心灵里面有平安，
是神你赐给我们的，
就是神你赐给我们的，
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是没有人可以把它夺去的。
求神你自己继续的来到帮助我们，
求神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以信心来到迎接你自己的恩典，
以信心来迎接你自己的恩典，
以致我们生命有喜乐，
以致我们生命有喜乐。
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阿们。Amen。大家知道出埃及记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书卷，
大家知道出埃及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卷。
我们发觉到呢，从第一章记载到耶和华神来到是有个意念，要是差派摩西去埃及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有一个意念是差派
摩西
出埃及，
去埃及，
去埃及
来到是去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
来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
来到是带领他们入迦南美地，
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第一章开始就介绍摩西的出身，
第一章开始就介绍摩西的出身，
他的长大，
他的长大，
以至到他怎样来到是逃离埃及，
以至他如何去逃离埃及，
直到去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
直到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摩西是回到埃及和法老来到去对抗，
看到摩西回到埃及和法老来对抗，
是一个对抗的高潮，
是个对抗的高潮。
所以第十一章记载呢，就是第十灾的降临，
十一章就记录到十灾的降临，
第十灾的降临，
第十灾的降临，
第十二章呢就记载这个第十灾灭命的天使来到是将埃及人的头生的长子来到杀掉。
第十二章就讲到他如何将头生的长子把他灭绝，
以致到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以致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看见神自己那个对以色列人的恩典，
在整个过程我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
以至到第十三章呢，我们就发现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和指示，
在十三章我们就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和指示，
当中呢都几多资料的，
当中有很多的资料。
我鼓励弟兄姊妹呢慢慢从第一章开始读，
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从第一章慢慢的去读，
来到是一路读下去，
一直读下去，
在第十三章呢是神对摩西来到晓谕，
在十三章是神向摩西来晓谕，
这个晓谕呢要摩西来到教导以色列人遵守一些的律例，
就是在晓谕以色列人的遵守一些律例，
教当中有很重要的教导，
从当中有很重要的教导。
今天我们就简单讲讲当中三个我们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今天讲简单的讲到三个属灵的功课。
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
第一就是以色列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
在圣经这里记载呢，一开始记载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呢，就说一切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
这里第一第二节就是说一切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属耶和华的，
无论是人或者牲畜都是属耶和华的。
在这里我们报道呢有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属，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属，
属出来，
赎出来，
是解作付款买回来，
就是代表付款买回来。
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些观念，是吧？
中国人有很多这种观念，对吗？
就是我们用一些方法去赎回一些东西，
就是用一些方法去赎回一些东西。
在这里呢，神说呢，长子是属神的，
这里说到长子是属于神的，
不过神给我们可以赎回来，
但是神容许我们把它赎回来。
在这个生命记第九章二十六节有这个记载，
在生命记九章二十六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但我们在这个第十三章第一第二节的经文里面说，我们发现到其实是跟第十二章有关联的。
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第一和第二节和其实跟十三章十二章是有关联的，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呢，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
是因为神在第十灾里面说来到是将以色列人的长子来到是杀害，
因为在十二章记载神是把长子把他们杀害，
其实以色列人的长子呢在埃及地应该都要受到击杀的，
其实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是在埃及地是要受到击杀的。
不过他们为什么可以没有被击杀呢？
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不被击杀呢？
因为神以羔羊来到替代以色列人的长子舍命，
因为神 用羔羊来代替长子们的
以色列人的长子，
以色列人的长子的生命，
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长子，
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长子，
就是所有埃及人当中信这件事情 的长子都得救，
有一切埃及人相信的都得救，
就是说埃及人如果相信摩西的信息，用羔羊的血点在门框上面，
就是说埃及人如果他相信以色列的信息，把血点在门框上，
灭命的天使都会越过他们的房屋的，
灭命的天使也会越过他的门框，
所以呢他们其实呢没有被杀害呢，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他们没有被杀害是神的恩典，
是羔羊替代他们的长子舍命，
因为是羔羊代替他们长子舍命，
所以出埃及的时候，
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
有些埃及人是跟着以色列人走的，
所以是埃及人是跟着以色列人走的，
是他们相信，
是因为他们相信
以致他们得救，
以致他们得救。
在这里神说你的长子是属我的，
这里说神说长子是属于我的，
他的命不是自己的，
他的命不是自己的，
是属神的，
是属于神的。
新约时代呢，罗马帝国都很流行奴隶制度，
在新约时代罗马人也相信这种制度，
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
容许买卖人口，
容许买卖人口，
只要有人呢肯付出一种代价，
只要人愿意付出一些代价，
就可以买卖奴隶啊，
可以买卖奴隶，
或者呢使到一个作奴隶的来到是得以释放，
甚至上将一些奴隶做奴隶的可以得以释放，
这个就是买赎的意思，
这就是买赎的意思。
翻翻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回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被神所救赎的以色列人长子，
我们看到被神买赎的以色列的长子
是属神的，
是属于神的。
曾思汗这位著名的释经家曾经这样分析这段经文，
著名的曾氏汉分析家可以这样分析这段经文，
他就说呢这里呢四节的经文就是由一个对比平衡的一个结构来的，
他这四段经文有个对比的平衡结构，
就是以分别为圣归我，和是这个他是我的，相对 B 和 B plus 那个一切投生的，和以色列人中冲无论是人或者牲畜，
就是 A 和 A 就要分别为圣归我和他是我的，然后 B 是一切关投生的和以色列人中冲开的所有无论人或牲畜。
咁呢个对比咧，提醒我哋咧，中心点咧系好重要嘅。
这对比但告诉我们中心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系咧投身嘅以色列人。
就是投身嘅以色列人。
系属神。
是属于神的。
系神要以色列人知道。
神是要以色列人知道。
所有神所呼召嘅都系属神嘅。
所一切所呼召的，这是属于神的。
所有相信嘅都系属于神嘅。
所有相信嘅都属于神的。
所有被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的都是属神的，
所以有一切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赎回来的，这是属于神的。
头生就是指第一个生就出生的啦，
头生就是代表第一个出生的。
在民数记三章四十节就讲到长子了，
在民数记三章四十节就讲到长子。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长子是继承双份的产业的，
在以色列人当中，长子是继承双份的产业，
有独特的地位的，
有很独特的地位。
现在耶和华要使以色列人中的长子归给他，
现在神是耶和华要以色列的长子归给他，
意思就是神要以色列人长子服侍他，
就是说他神要以色列的长子来服侍他，
成为神的祭司，
成为神的祭司，
引导以色列人遵行顺服神的律法旨意，
引导以色列人遵行顺服律法旨意。
我们这样想到，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长子都属神的话，
当我们想到以色列的长子都属于神的话，
成为神的祭司的话，
成为神的祭司的话，
这样就是可以引导以色列整体都归向神，
可以引导整个以色列人都可以整体来归向神。
这里有两个意思，
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神的旨意同埋呢以色列人的顺服是在神的家当中开始的，
就看到神的旨意和以色列人的顺服是从神的家中开始，
是在家庭里面开始的，
是从家里开始。
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
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
我们被神买赎回来成为基督徒，
我们被神买赎回来成为基督徒，
我们在家里面是开始这个顺服，
我们从家里开始这个顺服，
开始来到教导神的话语，
来开始教导神的话语，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这个是回到去家庭崇拜的意义，
就是回到回到家庭中崇拜的意义。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一个人信了主，其实我们有个责任和我们的家人来到分享神的话，
你没有想到我们成为在家里其实有责任和家人去分享神的话。
如果你是整个基督整个家庭都信了主的呢，
如果你整个家庭都是属于信了主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开始家庭崇拜，
我希望你可以开始家庭崇拜。
譬如你一家人找个时间去背圣经啦，
比如一家人一起哪个时间来背圣经，
诵读神的话，
诵读神的话，
或者是由父亲或者是一家的领导人来到讲一个简单的道啦，
或者家里成为父亲的领导人来讲个神的道，
或者是来到是简单分享一下对一个经文的感受啦，
或者简单的去分享经文的感受，
唱一个很短的诗歌，
或者唱一首 很短的诗歌，
你不唱可以听一下，
你不唱你可以听听，
然后一起祈祷，
然后一起祷告，
让神的福气临到你们整个家庭，
让神的福气临到你的家庭当中。
以色列人属神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全家都属神的时候，意味着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家庭奉献给神。
当以色列人全家都长子都属于神的话，就是反映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也是要属于神。
我们最好的方法来都是教养我们的小孩呢， 就是将他们奉献给神。
我们教导我们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奉献给神。
我的意思是说，从小教导他们神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小教导他们神的话，
以至到他们是一生在神的手中，
以至他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今天我们很多家庭将我们的子女交了给学校，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把孩子交给学校，
这个呢不是一件的不好的事情啊，
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如果学校能够是按照一个正当的一些灌输知识啊或者观念给他们的时候，
当学校可以灌输他们好的知识一些尝试的话，
但是当整个社会偏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
当社会整个偏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留意，
我们需要留意，
要是让我们的仔女是有机会去接触神的话，
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去接触神的话。
今天在澳洲的社会有很多的挑战，
今天在澳洲的社会有很多的挑战，
特别是对基督徒，
特别是对基督徒，
因为现在社会流行的文化是可以说是跟基督教的信念是有一个的差异的，
可以说现在社会的流传的风气和基督徒基督教的教义有些差异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辅助我们的仔女，
所以我们必须辅助我们的孩子。
在新的时代我们都是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
在新的时代我们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属神的，
所以我们都是属于神的。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讲，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么说，
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
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
是君尊的祭司，
是君众的祭司，
是神圣洁的国度，
是神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是属于神的上帝的子民，
又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是召你们出黑暗，
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提醒我们是我们身份是祭司，
这提醒我们的身份是祭司，
被神拣选的，
是被神所拣选的，
是要宣扬神，
是要宣扬神，
神就是那位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就是那位出黑暗走光明奇妙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家庭里面需要服侍神，
所以不单单在家里要服侍神，
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行来服侍神，
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言行来服侍神，
要见证神的美德，
要见证神的美德，
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以顺服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美德，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以顺服的心来见证神的美德，
叫他的名得荣耀，
让他的名字得到荣耀。
在生命记第26章第16节，
在生命记26章26节
16节
16节
到第19节
到19节
圣经这样记载，
圣经有这样记载，
他说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
耶和华你的上帝今天吩咐你
遵行这些律例典章，
遵行这些律例典章，
所以你要尽心尽性，
所以你要尽心尽性
谨守遵行，
谨守谨行遵行，
你今日宣认耶和华为你的上帝，
今天你宣认耶和华为你的上帝，
承诺遵行他的道，
承诺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诫命
典章
典章，
听从他的话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宝贵的子民，
也认你为他宝贵的子民，
叫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叫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
要使你得称赞，
要使你得称赞，
美名
美名，
尊荣
尊荣，
超乎他所做的万国之上，
超乎他所造的万国之上，
并且照他所应许的，
并且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你的上帝为神圣的子民，
使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神圣的子民。
听朝会有没有听清楚生命记这里怎么讲啊？
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清楚生命记
如果我们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
如果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
他应许我们要使我们成为他宝贵的子民，
他应许我们要我们成为他宝贵的子民，
在万国之上，
在万国之上，
是照神应许使我们成为他神圣的子民，
是照神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他神圣的神圣的子民。
想想我们这班神的子民，
想想我们这班 神的子民，
我坐在这里这班神的子民，
我们坐在这里神的子民，
家庭参与崇拜的弟兄姊妹，
在家庭里面参加家庭崇拜的崇拜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神有这样的应许，
神有这样的如此的应许，
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当中，
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更加要去见证他的美德，
我们更加的要去见证他的美德，
这个是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以弗所教会以爱为文明，
以弗所教会文明，
以爱闻名，
以爱闻名。
帖撒罗尼加教会以查考神的道来到出名。
帖撒罗尼加教会以查考神的话语而出名。
安提柯教会呢，是以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出名。
安提柯教会是以顺服神的旨意而出名。
差派宣教士出去建立教会。
差派宣教士出去建立教会。
这都是让我们很感动的。
这都让我们很感动的，
让我们教会一起来同心建立，
让我们教会一起来同心建立，
建立我们弟兄姊妹，
建立弟兄姊妹，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有神的应许临到我们当中，
有神的应许临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能够是得以站立起来服侍，
让我们可以站立起来服侍，
并且被神拣选成为一个万国之上的神的子民，
而且被神拣选是万民之上神的子民，
是他宝贵的子民，
是他宝贵的子民，
藉着我们遵守他的教训彰显这个身份，
藉着我们遵守他的教训这个有尊重的身份，
第二个重点我们看到是约瑟的信心，
这个的重点我们是看到约瑟的信心，
是见证神的信实，
去见证神的信息。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九节，
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
这里这么讲，
这里这么说，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地起誓，对他们说，上帝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起带上去。
这里说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地起誓，对他们说，上帝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起带上去。
这个约瑟信心的见证，
这是约瑟信心的见证，
他见在临死的时候要向以色列人来到向他起誓，
他在临死时叫以色列来向他起誓，
他死要起誓，就是他死了之后要将个骸骨带走，
他起誓说 他死了之后要把他的骸骨带走，
带离开埃及，
带你离开埃及，
去到应许之地，
带他去应许之地，
意思就是说他相信耶和华向他应许的是信实的，
他相信神向他应许的是信实的，
耶和华是信实的，
耶和华是信实的，
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
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
所以他有用信心来宣告将来发生的事情，
他有信心的宣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隔了多少年才发生呢？
要隔了多少年才发生呢？
四百年有多，有多少人以信心等候四百年呢？
多少人有信心等候四百年呢？
没了，当然
没有，
因为我们都没四百岁那么长命，
因为我们也没有四百岁那么长命，
但今天我们生活呢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我们今天生活依然这样生活，
就是我们相信将来神的应许会临到会成就，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会临到会成就，
是将来的事情会发生，
将来的事情会发生，
今天我们就以这种信心来生活，
今天我们以这个信心来生活，
就是相信将来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
会相信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
以到我们今天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以致我们今天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是以什么为主依据的？
有没有想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以什么来为依据呢？
讲得不好听呢，
讲得不好听，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死亡的，
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死亡，
没有想过永生的，
没有想到永生，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不是以这种的生活形态生活的嘛，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以这种方式来方生活的，
我们是以在地上为我们永久的居所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
因为以地上为我们永久的生活来方式来生活的，
是地上为我们永久的居所，
这地上成为我们永久的居所，
是用这种的心态来生活的，
这种心态来生活。
我们看看呢，这个约瑟，希伯来书怎么讲约瑟，
我们看希伯来书如何说约瑟。
他说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
他说到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 骸骨留下遗言。
所以约瑟是信心英雄榜的其中一位，
所以约瑟是英雄榜的一位。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等候神应许的事情上等了多久呢？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等候神的应许上等了多久呢？
一个钟头，
一个小时，
四个钟头，
四个小时，
四日，
四天，
四个月，
四个月，
四年呢，好不好？
四年呢，好不好？
好长哦，
很长，
四百年呢，
四百年，
信心真的好大，
信心非常的大。
我不是要大家用这样的信心来到去等候，
我不是要大家用这种信心来等候，
我是想提醒大家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是信实的神，
想提醒大家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是一个信实的神，
我们的信心要对准这位神，
我们的信心要对准这位神，
知道他是信实公义的神，
知道他是信实公义的神，
他的应许必然成就，
他的应许必然成就。
我们留意呢，这些成就的应许是按他全能的旨意成就的，
看他应许的是他的应许是全能的旨意而成就的，
不是按我们的求来成就的，
不是按我们的求来成就的。
有些人说呢，你有信心呢，你祷告必然是成就的，
有些人说你有信心你祷告必然成就，
是，但是一般来说都会是有这样的教导的，
这是对的，一般来说都有这样的教导，
但这个是不完整的教导，
但是这是不完整的教导，
因为不单单有我们有信心嘛，
不单单是我们有信心，
更重要就是神的旨意嘛，
更重要是神的旨意，
我们的主人说怎样就要是怎样，
我们的主人要如何说就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信服神，
我们要信服神，
信心是不可以和信服分割的，弟兄姊妹，
信心和不可以和
信服
分隔的，
听清楚吗？
听清楚了吗？
你的信心不可以和你的信服是分隔的，
你的信心不可和你的信服分隔的。
曾经有一个例子这样讲，
曾经有一个例子如此说，
有一个在游泳水的人抽筋，
一个在游泳的人突然抽筋，
他又大声叫啦，
他大声地喊叫，
他一定有信心呢，一个救生员来救他的，
他有信心救生员会来救他，
好，救生员来了，
救生员来了，
哇，他就很开心了，
他很开心，
一手就捉住救生员，
一手捉住这救生员，
拼命地让他拉落水，
拼命把他拉下水，
按住他，
按着他，
因为自己要浮上来嘛，
因为他要浮上来，
结果呢就当然救不到他了，是不是救生员，
所以当然救生员不能救他，
因为被他拉住嘛，
一给他拉住了，
所以救人的呢，那些救生员呢通常在背后是捉他的头发或者是翘住那个身体来到救他的，
所以通常救生员通常是在后面拉着他头发或者来扶着他来救他，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抽筋的人呢，他要完全放手，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沉的人要完全的放手，
然后在他开始下沉的时候，
当他下沉的时候，
救生员就救了他，
救生员就可以把他救上来。
我们的信心都是这样，
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
我们等候耶和华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等候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
我们必须同时候来到是顺服，
我们必须同一个时候要有顺服，
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他的旨意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祷告的方式来到成就，
因为他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祷告的方式来成就，
或者是按照我们的所求的时间来到成就，
或者按照我们的时间来成就，
或者是按照我们所求的内容来到成就，
或者按照我们的祷告内容来成就。
我们如果对神有信心的呢，
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
我们应该相信所做的是对我们是好的，
我们相信神所做的是对我们好的。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不应承我们的祷告，
换句话说，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祷告，
也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也有他美好的旨意。
可能今天你看不清楚，
可能今天你看不清楚，
你不是很明白，
你不是很明白，
你过一段时间你再看回转头，
过一段时间你再看回头，
你会明白，
你会明白。
我们发觉到约瑟的信心不单止是他死后说话，
我看到约瑟的信心不单是他死后说话，
也都是呢，是这个说话呢，继续都是流传千年啊。
他的话反而是流传千年，
所以我们来到相信神的应许，
当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因为约瑟呢不相信埃及是他的埃及是他的家，
因为约瑟不摩西不相信埃及是他的家，
约瑟不相信埃及是他的家，
所以约瑟不相信埃及是他的家。
他知道呢，神要预备一个地方给他去，
他相信神要给他预备一个地方给他去，
所以他有信心要进到这个神应许的美地，
所以他有信心要进到神的应许的美地。
这个都告诉我们听，他知道埃及只是他的过客，埃及地只是他过客的地方，
所以告诉我们他知道埃及地只是他一个过客的地方。
我就想想他在埃及是做宰相的，
他想象他去埃及是做宰相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拥有无上的权威，
拥有无上的权威，
财富和成就，
财富和成就，
他的产业都在埃及的，
他的产业也在埃及，
但是埃及不是他永恒的地方，不是永恒的家，
但是埃及不是他永恒的家。
有没有想过，其实神今天呼召我们都是有同样的意义在这
里，没有想到今天神呼召我们也有同样的意义，
他呼召我们跟从他，
他呼召我们跟随他，
要得到天国的产业，
要得到天国的产业，
所以这个地是一个暂居之地，
所以这个地是一个暂居之地。
就好像彼得说，
就好像彼得说，
彼得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他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居居的，我劝你们要渐渐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荣耀归给神上帝。
今天正正是我们社会上面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不是？
这正正是在我们今天社会上所面对的挑战。
彼得的教导是公元第一年教导的，
彼得的教导是在公元第一年教导的，
现在是二千年，
现在两千年了，
一样这么是有那个的应用性，都是真实的，
一样有这个供应性，有这是真实的。
要记得我们有更美的家乡等我们的弟兄姊妹，
要记得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我们。
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客旅来的，
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客旅，
我们不是我们终身的居所，
不是我们终身的居所，
不要留恋这个世界的物欲，
不要留恋这世界的物质物欲，
或者甚至名誉，
或者是名誉
金钱等等，
金钱等等，
以致到我们失去了见证，
以致我们失去了见证，
因为在将来有更美的家乡等候我们进入，
因为将来有更美的家乡在等路我们，等待我们进入。
你带钱去没用的，
你带钱去没有用，
因为那里不需要钱，
因为那里不需要钱
啊。你在地上所积聚的财宝带不走的，
在地上所积聚的财宝带不走，
唯有这个的、对神在天上面积聚的财宝我们才可以享用，
只有在天上积聚的财宝才可以拥有。
我希望一这样的思想可以帮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
我想这样思想可以帮助你在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以到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以致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彼得这里提醒我们要忍受苦难，
彼得在这里要教导我们要忍受苦难，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上带来的苦难，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情欲上带来的苦难，
还有外邦人对我们的挑战，
还有外邦人对我们的挑战，
其他人的闲言闲语，即是是非非啦，广东话就是
所有人的闲言闲语，是是非非，
都不要在意，
都不要在意，
要在意神，
要在意神
和我们的关系，
和我们的关系，
我们怎样来到用信心来到是过活，
我们要怎么样有信心的过活。
第三点我想在这里提的，
在第三点这里所提到的，
耶和华神没有离开过去的百姓，
耶和华没有离开他的百姓。
我们看第出埃及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在出埃及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他们从苏格起程到旷野边上的以堂安营，耶和华走在他们的面前，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他们从苏格启程，在旷野边上的以堂安营，耶和华走在他们的前面，日间用云柱引导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都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发觉到是当中有两种意义的，
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中有两个意义，
当然有之前我们没有读过的，就是说神不带领他们绕道走，
之前我们没有读到的就是说神带领他们 绕道而行，
其实这个代表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和爱，
这代表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和爱。
我们这两种意义，第一种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
第一个意义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
当时以色列人未离开过埃及，
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离开埃，没有离开过埃及。
要进入迦南美地咧，系要神嘅引领。
要进入迦南美地，要神的引领。
神咧系要亲自引领佢哋要走嘅路。
神要亲自引领他们要走的路。
点解咧？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中咧有个原因嘅、哦。
因为当中有原因的。
我哋嚟睇睇一个经文。
我们看看经文，
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路虽近，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上帝领百姓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带着兵器上去。
这里说到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路虽近，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上帝领百姓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我们从地图来看呢，发现神绕过呢是他、以色列人的敌人，
我们看到神带领他们是走过带、绕过以色列人
敌人
的路，
不用他们面对敌人的战争的挑战，
让他们不用面对敌人的挑战和征战、
所以神引领以色列人走他们的路的时候是满有恩典的，
所以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走的路是蛮有恩典的。
同样的，神引领我们的人生路的时候，
同样的，神领导我们人生路的时候，
他会体谅我们的，
他会体谅我们，
他体谅我们的情况，
他体谅我们的情况，
可能体谅我们的信心，
或者体谅我们的信心，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受不住，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受不住，
可能会是跌倒，
或者会跌倒，
甚至离开信仰，
甚至会离开信仰，
但是神会给我们撑住的，
但是神会给我们撑住我们。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与我们同在。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咁样讲。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什么？
十章十三节。
十章十三节说到：
你哋所受嘅考验，无非系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你们所面对的挑战，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
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
在考验的时候。
在考验的时候。
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让你们能忍受得了。
让你们忍受得住。
保罗在他人生路上多少挑战啊。
保罗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多少的挑战。
他甚至求神三次。
他甚至求神三次，
叫他身上的刺被拎走，
将他身上的刺所拿掉。
但是神话我恩典够你用，
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样走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走过去。
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你们都有很多挑战。
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也有很多的挑战。
面对的挑战可能有些都不能够跟其他人分享的。
面对的挑战可能有些也不能和别人分享。
但是记得神知道，
但是记得神知道，
他会带领你走你的路，
他会带领你走你的路，
他会帮助你面对挑战，
他会帮助你去 面对挑战，
会走完这个路，
走完这条路。
不单止是这样，神都在用云柱和火柱引领以色列人走。
不单止如此，神也用火柱云柱带领以色列人走。
这个表示了神会与以色列人同在，
这表示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
你都是有点安心，
让他们安心，
知道呢神是带领他们走紧这条路的，
知道神带领他们走这一条路。
有时候都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很丧气，很垂头丧气的，
有时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垂头丧气，
我这么困难，面对的困难这么大，神在哪里啊？
我面对的困难如此大，神在哪里？
神究竟在哪里？
神到底在哪里？
我同意有很多困难的确是很难承受的，
我同意有些问题有些困难这是很难的去承受，
也不是我们其他人可以完全了解或者体谅到的，
也不是每个人可以了解和体谅到的。
但是呢，我相信一样东
西，但是我相信一样东西，
就是神呢是仍然的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依然与我们同在，
他的手会引领我们，
他的手会引领我们，
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到跟从，
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的去跟随，
让到神自己的手带领我们的手，
也就是神的手带领我们走，
神的话就是我们人生的路标，
神的话就是我们人生的路标，
我们必须要跟从，
我们必须跟随，
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我们要藉着祷告，
我们接着祷告，
和弟兄姊妹的分享，
和弟兄姊妹们的分享，
互相的督责，
互相的督责，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鼓励，
一起去作工，
一起做工，
来到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旨意，
来一起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旨意。
我记得呢，我们讲起人生的路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讲过人生路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到呢，有一次呢，我和师母呢就去一个应该是乡村的地方，乡郊的地方呢，来到去玩的。
有一次就是牧师和师母去一个乡村的地方去旅游。
当时我们揸的车呢，大家等一下会熟我们的，知道一个很小的紫色车呢。
如果大家怎么认识我们的话，知道我们的一个很小的紫色的车。
那个车底，那个车底同个道面呢距离好近的。
它的车底和道面很近。
那次就跟 GPS 去啦。
那时是跟着 GPS 去。
点知就指咗入去森林的路啊。
怎么知道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森林的路？
仲要系咧，系嗰啲路咧，系咧冇石，即系冇嗰啲柏，唔系柏油路。
而且那个路是不是那个柏油路？
并且啊，系有啲石头喺路中心啊，凹凹凸凸嘅喎。
并且很多石头在路中间很多洞的。
我哋唔知点走啊！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走，
又唔知点算啊！
不知道怎么办。
个车底同个距离，个路面距离咁低，又有石头，我点开咧？
那车底和路面这么低又有石头，要怎么走呢？
我好小心咁慢慢开啦。
很小心的慢慢的开。
当然心中我哋有祷告啦。
当然我们心中有祷告。
感謝神，好快嘅時候我哋就揾到個地方係有互聯網嘅重新嘅再出嚟。
很快呢，我們就找到一些有物聯有網絡的，可以再跟上去。
然後呢，再一次揾另一條路徑去到行。
然後再找另外一條路徑來走。
呢一次就唔跟 GPS 啦。
這一次我們不跟 GPS，
就向大路行啦。
就向着大路走。
行遠啲啦。
走遠一些。
好快就去到目的地。
很快就去到目的地了。
我諗下，有時我哋嘅人生路都係咁嗬。
想想我們的人生路，有時也是這樣。
看看我们自己有的资源，
看到我们自己有的资源，
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些能力才干，
看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才干，
去到一个景地真的怕的，
去到一个 景点可能很怕，
但是有神同在，
但是有神同在。
我们发到这里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呢，神保护以色列人，
就是神保护以色列人。
在这里有三点，
这里有三点。
云柱火柱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
云柱火柱是保护以色列人，
是在旷野里面说来帮助他们，引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
在旷野里面引领他们走到前面的道路。
虽然他们有拿刀的，以色列人
虽然他们有拿刀，
但他们不是军队，
但他们不是军队，
但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
但是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
实际上是没有作战经验的，
实际上他们没有作战的经验，
所以虽然有拿刀，可是要神一路的保护他们。
虽然他们有刀，但是神一直在路上保护着他们。
用云柱火柱，
用云柱火柱，
这个是神迹，
这是神迹。
神用神迹来引领他们，保护他们。
神以神迹来引领保护他们，
是神对他们的爱，
这是神对他们的爱。
今天呢，你在这个你是基督徒，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面对的挑战不少。
今天你是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面对的挑战不少，
甚至这个是有一个艰巨的困难，可能会甚至有伤害，
可能有一些艰巨的困难，或者甚至有伤害。
我们必须要完全的依靠神，
我们必须完全的依靠神，
知道神保护他的百姓，
知道神保护他的百姓，
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再上路，
再上路，
见证他的美意，
见证他的美意。
因为他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
因为他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
一起祈祷，
我们大家同心祷告。
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上帝，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献上感恩。
在旧约看见你怎样保护以色列人，
在旧约我们看到你如何保护以色列人，
引领他们走他们的路，
引领他们走他们的路。
今天同样我们相信你会保护我们，
今天我们依然相信你会保护我们，
引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引领我们走我们的人生道路。
神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
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
好多不能够去讲出来，
有很多不能讲出来的。
求你来到是洁净，
求主你来到洁净，
求神你察看，
求主你察看，
求神你的恩典临到，
求主你的恩典临到，
挪开这些重担，
拿开这些重担，
给我们有个轻省的心，
让我们有个轻省的心，
又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蒙你的保护保守，
也让我们的生活蒙你的保护保守，
让我们以信心来到是见证你，
以信心来见证你，
相信你，
相信你，
将我们一切的困难交在你手中，
将我们一切的困难交在你的手中，
以致我们轻省上路，
以致我们可以轻省的去上路，
来到做美好的见证，
来做美好的见证，
愿你的名得荣耀，
愿你的名字得到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